美国国会众议院这个星期呢是无异议通过了一项涉台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制定策略，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身份。与此同时，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在国会山报发表文章，呼吁特朗普政府具体落实台湾旅行法，包括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华盛顿，在国会发表演说，与特朗普见面。在另一方面，星期四，美国军舰四个月内第三度穿行台湾海峡，在台海两岸关系不断趋于紧张之际，华盛顿为什么不断出手挑动北京的敏感神经呢？今天晚上我们就先就第一个话题展开讨论。那么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美国众议院1月22号是一致通过了协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 WHO 观察员的这个有台决议案。我们知道去年呢众议院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但是呢最终没有进入参议院的表决。今年新国会刚刚开始，众议院就通过了这一法案。您认为它的意义是什么？前景又怎么样呢？
是，我想这个意义就在于现在看来这个支持台湾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共和民主两党共识，反中也是一样。那台湾作为一个全球至少16、17大的这个经济体，军事也超过13、14左右，而外汇存底连续世界第五位啊，所以台湾的这个经济体还有它的能量并不小。那如果没有台湾参加，除了整个全球这个防疫系统会缺漏，同时也是非常遗憾的事。尤其我们台湾的工位跟医疗体系是非常的优秀，而且我们这方面的医生也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能够有这能力来贡献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
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想请教洪孟凯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个马政府时代啊，台湾基本上都是能够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啊获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但是呢在蔡英文总统上台以后呢，除了第一年以外都没有能够继续获邀。那么对于这个美国国会现在呢是以这个打算以立法的形式力促特朗普政府是协助台湾参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的，其实主持人，我想刚刚教授也讲得非常的好。我想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一个参与，对于说不管是人类来讲，或者说台湾在于地球村的一个贡献来说，其实都是绝对是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任何一个人，或者说任何一位台湾的人，他可能都不会避免，或者说没有任何的条件，会认为是说台湾不应该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啊。也因此呢，我觉得这应该是全台湾2300万人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积极希望能够加入整个全世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并且也要为所有的环境卫生或者防疫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议题来做出贡献。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当然是会希望极力的争取加入任何的国际组织。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是说在美国的出手其实有一点点当地政治社会的这个变化显示啊，大家通常来讲都还是以本位主义啊，就是说每个人都还是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利益为优先啊。当然今天美国的这个众议会他们的通过这个法案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援手，但是我们还是要换位思考，是说对于美国他们来讲，他们的思考点跟着重的方向是什么。那为什么如果说他现在2019年的时候突然是通过这样的法案，那我们也想请问，如果真的台湾加入卫生组织是那么的重要，而且站在人道的角度来讲的话一定要加入，那为什么在过去2008年以前美国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跟这样的一个援手？而2009年从马英九政府上任之后，因为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反而让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边让台湾可以以一个观察员的角色来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且一直到2016年，2016年之后又终止了。那很多人就会见只是说这个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停滞。那我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 必须还是要是这个每一个事情一定都还是有一个这个事出必有因啊。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去了解这个中间其中的原因，而是只现在一昧的或者说只认为说美国的这众议院通过之后，然后就认为台湾是不是能够顺利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我觉得这后面的这一些步骤或者说这个过程进展可能都还有一段的努力需要来做进行。
谢谢洪先生。那我也想请那个严建发严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洪先生的那个说法，就是您怎么看？就是这回在今年啊，特别是今年2019年，这个美国众议院开年就通过这样一个有台的法案，而在过去的时候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法案。您认为在多大程度上这是美国在政治上的一个考量呢？
我想先首先先小小的纠正一下这个洪发言人的可能是口误啊。其实在马政府执政期间，我们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就是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个来宾，所以说差别很大啊，而且是依案例 case by case 的这样每年的这个申请，所以只是参加那个大会，那大会大概就一两个星期左右啊，所以不是参加那个组织，不是那个组织的观察。首先我要澄清一下。第二件事就是，美国其实很早以前就包括欧洲就一直支持我们有意义的参与，但中国一直挡。就当时的来讲，因为美国跟欧洲有求于中国在外交上，尤其像阿富汗、伊拉克的这些问题啊，还有其他的包括气候变迁等等，所以算有点容忍。但是从川普上来发现说，中国并没有守这些规则，甚至在经贸上这个窃取他们的这个机密或者技术或者强迫移转等等，还有国营事业的这种不公平的这样竞争等等，所以美国开始觉得说应该强硬起来，而且发现说台湾再不加入的话，对台湾来讲是不仅不公平，对整个世界的这个公卫体系来讲也是一个大的漏洞，所以国会就一致的来要求，不仅要求发表声明，还通过一个决议，要求如果说还是推不动，那国务院啊这个一定要做个报告，做个说明，那等于是一种对国务院的一种压力。所以我想整个环境在变迁了啊，整个情势在变迁了，大家觉得不需要再对中国的各种的无理做妥协，所以我想这是迟来的正义，但是我觉得对台湾对世界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讯息。
嗯，谢谢严教授啊。那我们接下来想继续还想请教严建发严教授，我们注意到呢，在这个美国众议院呢通过这部支持台湾重返世卫组织的这个法案之际呢，美国国防部一位前官员啊叫博斯科，他是这个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的主任，博斯科先生在国会山报啊，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呢发表一篇文章，他呼吁美国邀请这个蔡总统访问华盛顿，那么在国会呢发表演讲，具体来落实就是去年通过那个台湾旅行法。那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呢，现任众议院议长这个佩洛西为女性，那么以她的身份邀请这个亚洲唯一的女性最高领导人蔡英文总统呢去国会演讲，应该是很恰当的做法。那么您认为，如果佩洛西真的给蔡英文总统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的话，那他是不是应该前往？那如果这么做的话，他对这个海峡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假设他们发邀请来给我们，我们当然要去了，因为我们争取很久了，更何况现在旅行法通过了，我想美国国务院它有这个空间，而且这几乎是已经是两党甚至快全民的共识，也就是说情势变迁到现在，大家可以发现说美国开始不愿容忍中国这样无理的这个要求，而我们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跟军事方面，我们都实质外交都非常的紧密，所以没有理由说让我们的领导人一直都无法进入这个白宫嘛，或者到华盛顿啊去参访。那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去那边露脸，把我们台湾的一些主张告诉全世界，毕竟那个是一个世界权力中心，去那边发表一篇演讲，那是对台湾的能见度是很重要的。至于北京怎么反对，北京总是反对的，即便台湾要总统要到自己的邦交国，他也会反对，所以我觉得北京的这个考虑不用太去理会他，反正台湾怎么做他都会反对。
嗯， 好，谢谢那个严教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洪孟凯洪先生，那您认为呢？这个美国国会邀请蔡总统去国会演讲是不是恰当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目前美国这个府院之争非常的激烈，那刚刚也结束了这个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这个联邦政府这个关门刚刚结束啊。这个民主党籍的这个议长佩洛西如果是发出这样邀请呢，也现在看起来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那您怎么看这个？如果要是发出这样的邀请的话，是不是恰当？那个蔡英文总统是不是应该去前往去做这个演讲？
是，我想这样的一个传言之前我们其实也都有掌握，或是也都有耳闻啦，就是说其实这应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哦。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其实刚刚教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前往美国来做一个发表演说，这个是争取很久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突然间有便是美方这边有来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邀请的部分啊？那是不是这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私下的一些，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定或交换，我们不得而知，毕竟这在野党不得而知。但是就过程来讲，它绝对不会那么的单纯，就是如同我们报载这边讲到，就是只是一个众议院的议长，她是女性，所以说她邀请这个亚洲唯一女性最高领导人赴国会。如果说我们就是把它想着那么单纯的话，我想这也不是政治了。那政治其实盘真错节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我先讲的是说，因为在2019年，其实它就是台湾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蔡英文现在他要争取连任的企图心非常的强。对民进党来讲，他今天台湾也刚两区的立委补选结束哦，换句话讲是说，看得出来台北市的一个立委的得胜，也让民进党算是吃了一个定心丸，认为是说他们的基本盘还是有的情况下，我认为蔡英文政府他一定会继续的往在2020要争取连任的路上，一定会有想要往基本盘靠拢，以及想要争取一些台独人士的一个赞成或是支持。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也因此他就必须要在更多更强硬的展现，就是包括说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对抗，以及跟美国友好的一个决心。也因此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动作，可以到美国去做发表演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宣示性，那也是蔡英文总统他很想要去争取的一个曝光的机会。但是他背后的目的是为他自己个人的连任，还是真的为台湾2300万人的福利福祉来的重要，跟他的最终的目的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可以去思考的。那对于美国来讲呢，其实台湾一直是在美中关系中间的一个中间，不管是有人喜欢牺牲它是说是筹码或者说棋子都好，但是台湾绝对是一个美中角力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现在美国他用这样大动作的一个动作来做拉拢台湾的一个部分，无形当中当然也是给中国大陆这边来做一个施压，跟来做一个这个出牌啊。那如果说我们台湾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主张，或说一个自己的谨慎的思考，而是任由这样子美中的这样的角力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一样，就是说变成是我们反而会失去了主导权，对于2300万人的未来的一个发展，其实都还是有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思考了，而不是说只是一味的任由说这样美中的角力，然后让我们这个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主导权。
谢谢洪先生。我也想补充请教洪先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邀请啊，如果现在就是，当然这是只是这个前官员的一个这个建议，还没有真正的形成一个具体一个政策。那如果要是真的是美方发出类似的邀请的话，势必台湾方面来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的话，那势必会对这个两岸关系构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的。相信那个北京方面也会非常的强烈的一个不满。那您由此来引发的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倒退，您是否感到担忧呢？
我觉得绝对会担忧，因为其实两岸关系它如果说，当然最好的情况下应该是我们 台湾来讲是可以两岸关系又和平稳定发展，但是又跟美国来做很良好的沟通嘛。但是事实上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可是好像又没有办法再进一步之间没有办法做得到。那我现在只是想是说，因为美中的这个不管是从去年的贸易战到现在持续的两国之间的一个角力哦，台湾在这中间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相对重要。那我只是要提醒是说，如果现在只是一昧的因为因素非常的多，包括说美国其实2020也要总统大选，包括台湾2020也要总统大选，只是一个是在年初，一个是在年尾。那对于现在想要连任的这个蔡英文政府来讲，他们一定会想要在内政没有办法搞好的情况下，一定会想要用外交的突破或是两岸关系的激化来催出他们原本的基本盘。这一点就是我们最担忧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说只是到最后演变成是一个 one man show， 或者说演变成是一个个人的政治窥底红利的这样的一个获取，而比较牺牲了台湾的一个主导权跟方向的话，那我觉得绝对不是2300万人支付。那更重要我们也讲是说，因为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现在因为美中关系的一个比较不和谐，也因此有可能有这样的契机是蔡英文总统有可能去美国国会来发表演说。但是会不会突然在未来的某一天美中关系突然180度转变又变好了呢？那到时候台湾因为现在过度比较亲美的一个情况下，会不会到时又变成是里外不是人，而失去了自己的主导性？所以说我觉得对台湾增加国际能见度，或说让更多人看到台湾，我觉得没有任何人会反对，请不也不用说要扣任何的帽子在譬如说中国国民党身上，或者说我们个人身上会认为是说啊我们就是跟中国大陆比较亲近，而是我们认为是在2300万人能够让更多人看见，这是没有人可以反对。可是如何能够避免在被2300万人被某些特定人士绑架，而到时候变成是特定人士想要获取政治红利而牺牲我们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担忧的部分。
谢谢洪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那么首先我们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刚这个林峰就这个美中台关系请教两位来宾都很多了，但是我们注意到目前美国国内虽然情势很紧张，但是那是他们国内内政方面，但是对中国的立场来讲，不管是您刚刚也提到，不管是民主或者共和两党，其实都还蛮一致的。那么尤其像现在我们最近又发现这个美国军舰还是频频的这个穿行台海，那么您认为这个蔡政府是不是应该要积极的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进一步提升台美关系？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的这一年当中台美关系有任何实质上的更大的突破的话，对于后年的这个2020年的总统大选是不是会有所激励，特别是对于民进党或者是蔡总统方面您的看法？
对，刚才刚洪发言人他讲了一点是没有错的，这个选举啊是个重要考量，因为选举是政治的一个发动机嘛。可是作为一个政党或国家领导人，他在思考，他不是只是加入选举，因为加入国际组织是长远以来我们共同的心愿的，国民党也是啊。刚才黄发言人讲的很好，就是说国际情势瞬息万变，所以我们就找这个空隙。我们当年能够加入 WTO， 就是因为中国天安门事变之后，中国情势不好，所以我们有机会。之后当他经济起来，我们就没机会。而中国一直都对美国，全世界就只对美国妥协，其他都不妥协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应该利用这样的机会，当美国邀请我们，我们如果不接受那才奇怪了。我相信如果现在是马政府在执政，相信如果美国愿意邀请他大概不会拒绝的。我想做一个台湾的总统，我们既然宣称我们是主权独立国家，不管他叫，本来他的宪法名字叫中华民国嘛，可是你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压迫你的那一方高不高兴的时候，那你这样走不出去，别人也不可能帮你忙。当别人要帮你忙，你自己还退缩的时候，那你怎么去突破这个外交空间？其实我没有外交空间，是因为中国把我们挡住嘛。你要知道障碍在哪里？现在有人要帮你一把，你反而退却，说哎，你是不是存有什么目的？这样分析来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自助人助，那当人家助你的时候你还拒绝，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说的天理难容了。 以后谁愿意帮你们？
嗯哼，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回到线上，我们请教鸿蒙港发言人，就是关于最近这个几艘这个军舰频频的通过台海啊，当然大陆方面也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啊。那么当然台湾方面也是很乐见这个美方啊行动来支持台湾呢、啊。那么您觉得这个美台最近这个关系积极的升温，当然我相信国民党这边是乐见的。那未来国民党有没有什么对于美台之间的这个计划有些什么样的看法跟展望？请发言人为我们说明一下。
是，其实我想美台的关系一直我们当然会非常热切说美台关系良好啊，但是我一直强调其实跟刚刚的这个教授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所以是说国民党我想我们更重视的是所有的不管是两岸关系或是美台关系，我们都希望最好嘛，这当然就是说我们一个共同的理想嘛，可是不是说美台关系好，这我想国际形势绝对不是这个零和游戏啊，不是说这边不好那边就好，或那边不好这边就好。如果说可以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策略，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执政党，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一直往这种零和游戏的一个思考点去思考的，没有办法选择一个大家都能够和平相处，或者说大家的这个关系都好的方向嘛。那另一点是说，当然台美关系的一个升温，我绝对会乐见，但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是台美关系的升温是建立在是因为美中的关系不好，或者说因为这个两岸关系不好而造成台美关系的升温。我想这个是一定有所取舍或有所牺牲的话，那当然就不是所有，这就不是最完美的一个结局。那最后我必须要讲的是说，这所谓最近有看到这个美国军舰穿行台海啦，或是说这个频繁的这个有台动作，其实我只能讲是说，如果所有事情都往的是会发生战争的一个方向去思考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已经先输了一半了。毕竟现在都已经是21世纪的时候了，而且这个也都是当然我们没有那么的肤浅或是幼稚的天真的认为是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开启战端，但是如果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往的是有可能发生战争，或者说有可能以暴制暴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思考的话，我想这就已经输了一大半了。所以最好的情况真的还是所有的关系都和平稳定发展，我想这个是我们中国国民党也好，或者说我个人也好，最乐见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峰。
谢谢两位的精彩评论。现在也有一些这个网友们给我们发来这个他们的这个评论，关于我们两个话题的评论。那我们就选读几位网友的一个评论啊。一位是叫 Dumfree 这位网友，他说独立呢是大是大非的本源问题，不然谈其他没有任何的意义。还有一位呢叫 QQQ， 那这位网友说呢，台湾要重返联合国，那名称呢将是一个大的问题，未来台湾公投证明将是一个趋势。那还有一位网友叫傅正辉啊，这位网友的评论比较长，我来节选一下。他说呢，这个本月份有关台海两岸的这个新闻还有网络消息，我们担心呢在中国年关以及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过后呢，台海将陷入更危险的一个风暴当中，甚至呢是有这个擦枪走火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希望美国在维护台海和平的同时呢，能透过外交力量将这个危险呢降到最低，并要求蔡政府呢信守承诺，不要为下一场大选制造话题刺激对岸，否则这个后果呢无法逆料。那我想请就这位傅正辉这位网友的这个发言呢，我们想请这个严建发严教授先来回应一下。就是说考虑到现在这个一个是这个马上要过农历新年，还有一个就是在本周啊这个星期也就是下一个星期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代表刘鹤呢会来华盛顿跟美方进行这个贸易谈判的贸易磋商。就是您认为就是综合这个综合美中关系，还有这个特别是现在美中的关系比较紧张，特别是这个贸易谈判还有很多的一个不确定因素，那么台湾在夹在这个美中两大国之间，那应该台湾应该怎么做呢？
我想我必须要再稍微对于洪发言人还有最后这个听众谈一个观点，就是说要分清楚，台湾是受害不是加害者，台湾是被压抑的，台湾没有挑衅，我们希望跟北京双赢，可是北京不愿意啊，北京要联合啊，台湾要接受一国两制一个中国原则，他才愿意跟台湾交流啊，所以要先分清楚。如果说今天美国愿意来邀请台湾去，我相信如果以发言人这个角度角色来讲，你的意思好像是比较持负面的，但我觉得你这样的谈话如果美国知道以后，你国民党的这些政要想去访问的话恐怕就很困难了，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这些候选人都一定想到美国去走一趟，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美国在处理这个两岸关系也好，或跟中国关系，其实它是很谨慎的。过去为什么他一直说要维持现状？他就不希望说台湾极统或极独，因为极统或极独都会影响到他整个盘面、整个棋盘的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而且整个秩序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美国在处理这个问题都是很理性的，导致中国比较不可测。但是我觉得说，以我们以目前的这样的局势来看，以美国跟他的盟友啊，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啊，以及印度这些国家，都希望能够在这个稳定和平发展这个前提下，所以如果中国因此而贸然启动战争，我相信他一定会得到很多的惩罚，甚至可能回到八国联军时期那样一个困境。所以我想北京方面大概会有一些人喊杀喊打，但是我相信习近平先生大概最希望稳定。
嗯，谢谢严教授，也想请那个洪发言人来回应一下刚才严建发教授的这个说法啊。还有就是网友的这个评论，他就说有没有这两岸有没有擦枪走火的这个可能啊？希望就是说希望美国能够把这个维护台海和平这样的一个透过外交力量把这个风险呢降到最低，请您来综合回应一下。
是我想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袁教授了，抱歉，我可能之前也没有跟你有太多的一个接触，但是真的不需要说先这样子来扣我们的帽子啦。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讲得非常清楚跟明确了，就不管是过去2008到2016，或是现在中国国民党的一个路线，其实一直都希望我们在对两岸关系上面就是和平稳定发展，因为我们认为两岸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也好，或者说这个过去的历史、人文等等方面是没有办法有任何做切割的一个部分嘛。但对美国关系，我们当然保持谨慎乐观，而且并且也是跟美国有保持一样友善的一个交往。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说，其实刚刚袁教授有提到一个所谓的维持现状啊，维持现状是蔡英文的承诺啊。2016年那个时候，他为了要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讲出了这样子一个维持现状。但是过去的2年6个月来，台湾跟中国大陆到底有维持现状了吗？我想2300万人去问这样的一个民调，或是说大家来去做这样的了解，就会很明显的认知，今天到底是没有维持现状的人，是现在蔡英文政府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啊。当然我也不是讲是说中国大陆那边没有责任，可是毕竟你要看的是过去8年中国大陆一样存在，但是为什么马英九政府时候就是可以和平稳定发展，并且就是可以两岸交流，而且又没有丧失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我想这一点真的是要所有这一些关心两岸关系的这些不管是专家学者也好，或者说这个一般的市井小民也好，都要去谨慎的去思考的。那另外刚刚我觉得这一位网友讲得非常的好哦，其实是跟我刚刚讲的概念是一样。其实任何的一个不管是包括说航空母舰啊，包括这个军事力量的启动，当然是有平衡的效果，有这样互相来做一个不能说是抵制啦，就制约制衡的一个效果。可是难免在制约制衡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什么擦枪走火，所以说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讲，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是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想到就是要战争，最后目的有可能就是要
开启战端的话，那其实已经先输一半了。所以说最重要的真的还是要用外交，透过所谓的外交的手段。那外交手段什么意思？那就是 negotiation 嘛，就是协商，就是谈判，就是坐下来好好谈。但是我们再拉回来一点，现在台湾政府，就是我们的陆委会也好，我们的海基会也好，有办法跟对岸有任何像过去一样密切的沟通协调或是热线吗？如果说这样子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到底问题出在谁的身上？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要现在的执政当局好好的思考，说清楚，讲明白。
好，谢谢洪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晚上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呢，只能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带您关注北京召开2019对台工作会议，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